啊，弟兄姐妹平安。加拉太书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今天应该是最后一次了盼望神的话都给我们有帮助保罗写信给加拉太教会，要处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整个加拉太教会在所谓的神学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他们在传播一个被更改的福音错误的解经带来了错误的生活方式连因为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福音在加拉太教会的传播甚至那些所谓的资深的基督徒的领袖都出现了问题彼得和巴拿巴这些在加拉太教会非常资深的领袖他们离开了那些信耶稣的但是没有受过割礼的外邦人保罗再次强调，人要成为上帝的子民不是靠律法也不是靠行为保罗不是在否定律法，也不是在否定人要有好的行为，而是把信心信心和行为在次序上做了一个很好的整理就要带出的是上帝的子民如何的真正能够过到基督徒的生活信了耶稣就有圣灵有圣灵的引导，就当顺从圣灵而行我们在上一次讲到肉体的情欲带出的是记恨仇恨骄傲邪术增进而圣灵结出的果实仁爱喜乐和平保罗的所有的书信保罗有13封书信他所有的书信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在阐述他的信仰的真理之后就会带出的就是神学的应用因信称义的上帝的子民如何生活为人真理如何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说基督徒的群体如何在教会的群体当中做这样的操练我们对读圣经，我们对神的话语有领受不是光光停留在脑子里面就结束了这样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不会自然而然的成长的。那属灵的生命需要有一个词，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叫属灵的操练，借着服事借着弟兄姐妹在群体之间的互动学习属灵生命的成长我说的侍奉不单单是指在教会在生活当中在我记得我自己在结婚之前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人结婚以后太太跟我讲了很多话让我更清楚的认识到我自己婚姻的操练生活的侍奉你的配偶可以很清楚的帮助你看清楚你自己我记得有一个神学院的院长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神学院去报名的时候他要面试说其实呢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问你的配偶因为他是最清楚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日常生活的侍奉婚姻当中的侍奉工作当中的侍奉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不足知道我们不足以后做什么呢然后我们就要回到另外一种侍奉叫本位的侍奉也就是建立和神的关系来看到我们生命的不足以至于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借着操练我们可以提升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教会的侍奉也是这样教会的侍奉也是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看到我们属灵生命的不足以至于我们可以回到本位的侍奉回到上帝的话语面前来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来提升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书信在阐述完真理之后他就谈到很实际的谈到一些的例证我们如何把这些的真理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教会 保罗首先在今天的经文说，弟兄们，如果有人若有人偶然的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那信主之后基督徒不是一信主就变成一个好人了，就变成好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人基督徒也会犯罪基督徒一定会有软弱的时候那当我们看到在我们周围我家人或者我们的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保罗说如果他说如果你们是属灵的人属灵什么是属灵的人就是按照字面的意思就是属于圣灵的人属乎圣灵的人就是被圣灵所掌管的人如果你是属灵的人你要做什么呢你要做的就是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回来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跌倒在软弱在困难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最终的目的不是忽略不是视而不见也不是责备最终的目的是挽回过来只是说用不同的方法责备也好教导也好处罚也好是不同的方法但最终的目的保罗的教导非常的清晰是要把它挽回过来那我们还要用合适的方法合适的态度他说属灵的人就会有一个合适的态度这个合适的态度就是在第五章保罗讲到的圣灵的果子当中的一个温柔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我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谁喜欢看踢足球我年轻的时候你也喜欢看踢足球我年轻很喜欢看踢足球什么都看现在不看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足球太臭看球的时候就骂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如果你看的话你一定会气得要死年轻的时候什么都看中国足球也看欧洲杯也看世界杯也看还喜欢看我们上海的那个申花队范志毅祁宏吴成英这些我都很喜欢他们的不过现在越踢越臭越踢越臭每一次看球就是骂人我记得我们去体育场看球的时候坐在观众席上看臭球臭球然后往那边传往左传然后传得很臭就骂开始骂还喜欢指挥传左边那些在场上跑得很累大汗淋漓的运动员真的可怜被下面的人骂得要死后来我自己在想如果说你这个骂的人你自己跑到场上去踢一下呢可能比他踢的还要臭肉体的情欲就看到一些你自己不满意的你认为不符合你的意思的就开始骂人恼怒仇恨那保罗说属灵的人不是用这样的方法属灵的人是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骂人是骂不好你看骂了十几年骂成这样温柔是什么意思呢温柔这个词在耶稣的登山宝训八福里面就提到他说温柔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温柔不是指我们现在的女生好像不是女生的专用词既然这是一个圣灵的果子它一定不是一个女生的姐妹的专用词不是说话很小声也不是说这一个人的个性很软弱那这是跟圣灵有关的果子有关的它一定是一个生命的品格温柔的人温这个词在圣经当中的意思就是这个人是被驯服的是像一种比方说马它是一匹很好的千里马但是呢它是被主人驯服的它是听从于它的主人的不是说它没有能力也不是说它软绵绵的而是说他是受到主人的驯服受到圣灵的掌管温柔的人是一个用合适的态度有 非常坚定的原则做事情的一个人，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啊，我们教会，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啊，都是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啊，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教会从来啊，不是说从来，通常不太你看到把谁从教会当中赶出去啊？为什么呢？啊，就是因为教会在地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把他挽回过来。如果说犯罪最大的罪是什么呢？我相信弟兄姐妹也会同意这样的说法，人最大的犯罪就是不认上帝为上帝。啊，那如果说人犯了罪，你把他赶出去，那就是让他去犯更大的罪。所以教会通常是用温柔的心把人从错误当中把他挽回回来。啊，保罗说，如果有弟兄偶然犯错呢，就是要用温柔心把他挽回回来。接下去保罗说什么？你又当自己的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恐怕也要落在同样的错误里面。所以保罗说，我们一个人属灵的生命是否健康和强壮是很重要的。你看到一个人落水了，你要去救他，你首先你要是一个会游泳的人，否则你是添乱啊。如果弟兄姐妹来寻求你的帮助，你给他的建议都是错误的，那你就是添乱啊。所以我们属灵的强壮的人去帮助属灵软弱的人啊。一个人掉水了，你要知道你会游泳，你才去帮他啊。我们在坐飞机的时候，那个空姐啊，通常叫我们啊，如果飞机有意外，第一件事情做的不是去帮助你旁边的人，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把那个氧气面罩戴在自己的头上啊。因为如果你自己没不健康啊，如果你自己都没有氧气，你是没有办法去帮助别的人的。所以我们自己都要非常的小心啊，不要保罗说后面的经文上，你要查验自己的行为啊，你不要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去。耶稣曾经讲过这样的一段讲论啊，他在耶路撒冷献祭的时候发生了骚乱那个事件啊，比拉多就出来镇压，然后呢把一些人打死了啊，一些人没有死，一些人死了，那有些没死的人他就开始自夸，他说你看那些被打死的人肯定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那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不是的，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跟他们的命运是一样的，你们也要如此灭亡。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在每一个方面软弱的时候啊，所以我们才需要我们的耶稣，才需要我们的主，我们才需要弟兄姐妹的帮忙，我们才需要圣灵的帮助，所以我们才需要教会彼此的服侍，彼此的配搭，彼此的提醒，彼此的鼓励。那在保罗通常一直在批评的那些律法主义者，他们谴责自己的弟兄的时候，他们常常就是质疑，他们不会查验自己的行为，他们常常自以为意啊。耶稣讲过的一个比喻，我想大家很熟悉，就是到店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啊。法利赛人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要谢谢你，因为我从来不勒索别人啊，我从来不奸淫啊，我从来没有不义啊，我每一个礼拜禁食两次、三次啊，凡我所得的我都有十分之一捐献给你啊。”至于唯一的人在祷告当中这样讲，他就是要来显示出自己的完美和善良良善。言下之意，你看看旁边那个税吏，这个人多差劲，这个人天天不知道在做什么殊不知人不是在这一条上跌倒，就是在那一条上跌倒所以保罗说，你千万不要自夸啊，神是赐福谦卑的人的啊。箴言书讲过一句话，就是骄傲在败坏以先， 狂心在跌倒以前。啊，接下来保罗讲到的第二个的应用，就是要互相的担当啊。如果有重担的话，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要互相的去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啊。看到别人的需要，我们不是视而不见，而是伸出援助之手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过这样一句经文，他说：“若一个肢体受苦，就是所有的肢体一同受整个啊。”他指的是教会啊。一个肢体得到荣耀，那么所有的肢体就一同的快乐啊。如果一个肢体被挽回回来，我们就一同的快乐。我非常感恩，我们国语堂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啊。我们国语堂虽然人不多哈，但是我们是非常有爱的一个教会。我们都彼此的服侍啊，彼此的关顾啊。我们等一会儿结束之后的那个爱心的点心就是最好的。我发现我们爱心点心最近啊，越来越吃的东西越来越丰富了哈，越来越复杂了哈，就是越来越好。为什么？就是看到我们弟兄姐妹的爱心越来越多啊，彼此的分担，彼此的担当啊。你看我们礼拜天的主日崇拜，你知道有多少的弟兄姐妹在彼此的担当啊？我们有私事要上楼上去拿单张，在这里啊发给啊有需要的啊，或者说新朋友，把这个单张给他们啊，站在这里欢迎欢迎他们。我们有主席啊，我们有敬拜小组，我们有弹钢琴的，我们有敲鼓的，我们有弹吉他的还有我们有收奉献的，还有我们很多幕后的，在后面做音响控制的，还有昨天前天在做这个崇拜的这个 PowerPoint 的文件的，崇拜之前他们要提早来把这些的线都连好，崇拜之后要把它收起来。彼此分担，否则的话我们怎么去做，一个人做不了那么多事情。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服事当中，在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是被成全的，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被成全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非常成熟的基督徒他不去服事的当你的属灵生命成熟以后，你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个服事的愿望去服事，无论在教会，无论在职场或者在你自己的家中我们10月6号我们有这个每一年教会有一次的感恩午餐感恩午餐是感谢那些服事的人所以无论你是敬拜小组的，无论你是主席，无论你是这个做爱心点心的，做启发服事的，做音响的有弟兄问我，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服事，我可不可以我没有特别的服事，我就是在团契的时候，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搬一下椅子，这是不是服事的人大家都今天都要报名去参加这个我们的这个个人要看到大家的需要来彼此的分担但是保罗在后面讲到一句话可能我们会有，他说个人在分担重担的时候，但是你们也要担起自己的担子。这两处经文看似好像有一点的矛盾，但是这两处的担子我在查的时候，他们是不同的一个词重担是指沉重的担子。比方说我们教会，你一个人你来安排这个崇拜是没有可能的是需要大家来一同负担的那个个人要承担自己的担子，这个担子在当时是打仗的时候的一个词，就是士那个 soldier 士兵后面背的那个 背的那个包，士兵的背包，如果你一个战士啊，把这个的枪都丢了，那你还能打仗？你就打不了仗啊！啊，这个词就是在主耶稣啊，在马太福音用的这个词啊，就是我的担子，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啊轻省的。我们每一个人，记住，我们每个人不是啊没有自己的责任的啊，每一个士兵都有自己的背包啊。如果我今天我的车坏了啊，我的车坏了，我可以打电话给这位弟兄。打电话给这位姐妹，我说我车坏了，你可不可以帮我把我的孩子送到学校去？这个就是我们分担重担。但是你不能每一天就让别人去送你的孩子啊，你有自己的责任，你要自己每一天做担负起你做父母的责任啊。送你的孩子上学是你做父母的责任。我们遇到难处啊，我们一定要懂得啊，一定要知道懂得请别人帮忙啊，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们在教会的肢体有彼此帮助、彼此服侍的机会。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自己的本分啊，你有困难，让有些事情是你个人一定要做。如果你有困难，你可以让弟兄姐妹啊，在祷告会一同来为你祷告，这非常的好，因为我们需要互相的帮助啊。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你自己也要为自己祷告啊！你不要把你自己所有的祷告分给别人之后，你自己不祷告啊！我们也要自己祷告，我们也要为别人祷告，我们也要请别人为我们来祷告。还有一些事情是不能够分担的啊，比方说读圣经，你必须亲自去读，你不能让别人替你读，如同吃饭一样，你必须亲自去吃。你让别人替你吃，你的肚子永远都不会饱啊！我饿了，我说 Kenneth 你帮我吃一下，没有用的，你的肚子是不会饱的。你必须有些事情你必须亲自去做的。同样道理，我们属灵的粮食啊，属灵的粮食我们必须亲自去读啊，属灵的操练我们必须亲自去做。那在分担个人的重担和担起自己的担子之前啊，保罗讲了这句话啊，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我很喜欢这句经文的英文的翻译啊， for if those who are nothing think they are something 啊，他们就是骗人的啊，他们自己欺骗自己 nothing。 我们当中有个叫 nothing 如果你什么你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在保罗在这里不是讲你拥有的东西或者你的才能啊，他是在讲你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什么人物啊，重要的。如果你认为自己了不起啊，如果你认为是你是 somebody， 你就是 nobody。如果你认为自己了不起，那么你就什么都不是啊。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插一句呢？就是当我们彼此分担重担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去，就是很多的一个阻碍，就是你认为你的事情，或者说你认为你自己这个人，或者说你认为你这个事情要比别人的更重要。那反过来啊，你不愿意去让别人分担的时候啊，另外一种骄傲可能就是你认为我的需要别人帮不了，我可以自己搞定啊，我可以啊，我自己都有这样的经验。有一段时间我很困难的时候啊，很低落的时候，非常需要别人帮助，但弟兄姐妹来帮助我的时候我就拒绝啊，我觉得没有用。我跟他说我自己祷告啊，我自己靠神，我不要靠人啊。突然我很清楚的一个记忆啊，突然有一天在我自己灵修的时候，突然神跟我说了这句话，圣灵对我说，他说我就是要通过这一个弟兄来帮你，你以为你比他了不起啊？他说你拒绝他，你就是在拒绝我。这句话把我吓坏了。从那个时候我开始学习如何去接受别人的帮助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过一句话，他说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我们。 无论这个人好像是好像是没有你能干，好像是没有你资深，但是上帝很多的时候就用着你身边的人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拒绝，不要认为我比他重要，不要认为我不需要。上帝永远都不会说那句话啊！上帝会不会认为你比我重要？不会，上帝也不会认为我比你重要。在我们的上帝的眼中，我们每个人都是珍贵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眼中的同人啊！接下来保罗的警告啊，就是说啊，你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啊，人种的是什么、啊、收的就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得永生啊。中国有一句话，我反正找了一幅图，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你种豆的你不可能有瓜，你种瓜的也不可能有豆。上帝说你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很会用属灵的方式来欺骗自己啊。这个有一个叫小明的同学啊，他平时不好好读书，然后明天要考试的时候明天要考数学，他应该复习什么？他应该复习数学，对不对？他不应该去复习英文，他也不应该去复习神学，也没有用。他不要去背圣经啊，明天要考数学，你就应该好好的去复习数学。平时不好好读书，然后明天要考试的时候去读圣经，然后找牧师来祷告，说明天让我过了啊，让我 pass。然后没有 pass， 他就说祷告不灵的。祷告了半天也不让我过。上帝说不要自欺啊，不要啊，祷告不是我们利用神来满足自己的工具，祷告是我们信徒信靠神的一个表现啊，不是利用神来满足我们的一个工具啊。保罗说种瓜的就得瓜，种豆的就得豆。顺你，如果你在操练你的情欲，如果你在操练你的肉体，你所得到的就是你的情欲，你的肉体。但是你如果你在操练你的圣灵，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得永生。我们的上帝是非常信实的，也是非常公义的啊。大卫是，我相信大卫是在圣经当中我们一直说他是最合神心意的一个人啊，但大卫也犯了非常严重的错啊，他贪恋女色啊，他和八十八犯下了奸淫啊，东窗事发他就设计把这个乌利亚他的八十八的丈夫杀了啊，他以为啊人不知鬼不觉，但是上帝还是惩罚大卫，他和八十八所生的那个儿子当天晚上就死了。在未来的一生当中，大卫就在被自己几个四个儿子一路的一直在追杀，因为上帝说刀剑必不离开你。这就是大卫所行的犯下的罪所产生的恶果。但是大卫真心的悔改也不影响他成为上帝最合心意的一个人。种什么得什么啊，这两个人我不知道大家还认不认识啊。我问他要了三张照片，我说我要分享你们的见证啊，他给了我三张，我觉得这张是最不引起大家嫉妒的，那两张太亲密了。那个 Alice 她是一个重庆的女孩，有什么特点？温柔啊。谁说的？他们在温哥华的时候，有多少次我跟师母半夜去啊，这个某个人关在门外不让他进去啊，然后或者说离家出走啊。他们现在去了多伦多啊，主要他们是从中国回来，然后在转机的时候有一点时间就到来我们家看望我跟师母，主要是告他说我们要亲口的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真的很好啊。那我跟师母就叮嘱他三件事情，我说第一呢，如果你们愿意啊， 生完这个孩子以后再生第二个啊，这样呢对孩子也有好处啊，对你们也有好处啊。我说第二啊，我说啊，如果你们的身体啊，你的身体许可，最好是母乳来喂养啊，这个身材很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啊。第三啊，孩子最好自己能够多花一点时间去带他，最好你自己去带你的孩子啊。这是我啊，他来的时候我们给他的啊，他问我们给他的建议。我记得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啊，2007-2008年的时候，我们信主没多长时间，3-4年的时候，我们去听过一个讲座啊，那个讲员呢叫苏飞云博士，他的先生是一个医生啊，他们来分享如何教养孩童。那我们整个教会都在听，听完以后，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啊，就去找那个博士啊，苏飞云博士，他说啊，我现在有一个事情，我不知道怎么样做。他说我现在怀孕，马上就要生孩子了。他说生完以后呢，加拿大政府有大概几个月、十个月的时间，还有几个月的产假啊。那休完产假，他说我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呢就是说我请一个阿姨来帮忙来带我的孩子，另外一个选择呢，他说我自己不做工，我就辞职，我就带孩子啊。那他这一对夫妇是叫 IT 精英啊，那个姐妹的工资很高的，可以请好几个阿姨。然后呢，他跟苏飞云博士说，他说我们现在也需要钱，因为小孩子啊出生以后，我们的房子就不太够用了，我们需要更大的房子，我们也需要钱，我也可以多赚一点钱，让这个家庭的生活条件变得更好。那这两种的选择，他就问那个苏菲云博士。那个我觉得他给的答案就非常直接，他不会说哎这个也好那个也好，他说如果你不饿死的话，你就自己带孩子，种什么得什么。他说如果你要去赚钱，你得到的就更多的钱，你可以把你的房子变得更大，你可以住更好的，你可以开更好的车，你可以吃更好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想要你跟孩子的这种陪伴亲密的关系，那么你就留在家里，等到孩子大了以后你再去工作。非常直接的答案，种什么就是得什么啊。你要去赚钱，你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钱啊。这里加拿大不会你去打工不给你钱的，你做一个小时就给你一个小时，你一个小时30块就给你30块，不会老板黑心老板很少的，不会不给你钱。你要去赚钱，你就会得到更高的钱。但是如果你愿意花时间陪伴你的孩子啊，你得到的就是你跟孩子的关系，你得到就是你的孩子在你的影响下可以健康的成长啊。在这个100多年前啊，美国有个学者叫 Winship 做了一个研究啊，他根据他研究写了一本书啊，他比较了两个家族啊，一个家族是爱德华兹啊，我们应该听说这个人的名字啊，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啊，他们的家庭就把这个信仰和爱啊作为他们家庭教育的一个核心的理念。那另外一个家族啊的名字叫尤克斯，马克尤克斯，他在当时一个非常也是一个大腕啊，也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无神论者啊，个人努力啊，他不相信有上帝的啊，他曾经对爱德华说，你信的那位耶稣他帮不了你啊，你信的那位耶稣他永远都不会帮啊。这个啊 The Winship 做了这一个研究，写了一本书啊，网上有 PDF。200年之后啊，他研究他们这200年以前的这个家族之后啊，他看到这两个家族的后代啊，用信仰和爱播种的种子产生的啊，牧师是最多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神学的做神学的人啊，爱德华斯啊，300多个人，还有大学教授啊、律师啊、法官呢。那无神的马克思啊，他以这个赚钱 经济啊，聪明，靠自己的手段啊。后面你看，几代传下来之后，很多的人啊，杀人犯也有啊，流氓啊，酒徒啊，小偷啊，种什么啊就得什么啊。情欲的，保罗在第五章说，情欲的是显而易见的啊。我如果我们靠着罪性的 sinful nature， 我们肉体的这个本来的这个罪性去做，很多的时候就得到了这些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啊，圣灵来到我们生命当中，圣灵让我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保罗说我们基督徒是靠着圣灵入门的，难道我们还要靠我们的肉身去成全吗？保罗从来没有反对过好的行为。那做好人有两种的方式，一种方式是凭着我们的肉体，凭着律法，凭着自我的修行，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好人。但是这样的行为成为好人有个很大的风险。第一，圣经说我们不能够靠律法称义，更不能靠血气能够承受上帝的应许。第二，肉体的行为所能产生的是非常有限的，律法的功效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在人的肉体产生的好行为的时候，同时产生了很多情欲的结果，比如说骄傲，凭着我自己努力的，我一定会觉得我比你能干，我比你努力，我比你做得好，我看你就是你怎么这么臭屁的啊！你明明要传到左边的，你不传左边的，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你怎么这么不努力？你怎么这么差劲？你怎么这么笨呢？这些的话，可能我们都很熟悉。看看我多好啊！这就是情欲所产生的，肉体所产生的。保罗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但是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得永生。神给我们有保守啊，诗篇18篇讲到，慈爱的人，上帝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慈爱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种什么得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得永生。耶稣的八福，他说：虚心的人是有福的，哀痛的人是有福的，温柔的人是有福的，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连续人的人是有福的，清心的人是有福的，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因为天国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一同来祷告。感谢天父拣选我们啊，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不是因为我们有好的行为，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信实。凡是投靠你的你的应许就是告诉我们，凡是开口称你为主的，就是你的儿女。你必赐给我们永远的福乐，祈求天父帮助我们可以信靠你的话语，靠着圣灵活出你的荣耀，一生爱你，一生来跟随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